一讲到诗词歌赋呢，其实好多人都会好开心嘅。咁孔子编撰咗诗三百之后呢，喺汉代先至被尊称为诗经，因为系孔子所作啦，咁所以呢成为经，令到三千多年前嘅诗词文化谐和乐韵抑扬顿挫，得以流传至今。经过咗秦始皇焚书，诗经喺汉代分成咗四派嘅学者传授，有老师啦，就系老人申培公所传；齐师就系齐人袁固生所传；燕师就系燕人韩英所传；巫师就系赵人巫亨同埋巫长所传。南宋呢就失去咗前面嗰三家，而家只能够剩翻巫师，有巫师故训传，所以诗经又被称为巫诗。诗嘅来源呢是由西周初年至到春秋时代中期，主要是中原地区在陕西至到山东这个范围所留低落来的诗篇，可惜当中亦都有些是遗失了的。当时负责整理和保管的官员呢，可能是太师，即是皇帝的老师，礼记皇帝这样讲，命太师陈师以官文风，就是命令太师呢拎嗰啲诗篇出嚟睇下嗰啲人民嘅风气系点嘅。从诗篇里面我哋可以知道好多古代嘅情况。譬如在词呢首诗系世界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嘅作品。内容呢系以爱国情感为主。呢种忠诚有强大保护家园嘅力量。他放弃了私心，令人尊崇。唐代韩愈表扬诗经这样说，诗正而巴，就是说好像啲奇巴这样。孔子亦都讲到诗三百，一言而蔽之，曰诗无邪。因为孔子删诗嘛，他将那些不好的诗呢就删除了，令到呢保留咗诗无邪，唔会有邪念嘅啲诗句。诗嘅来源其实应该就系世间人性心底嘅真情流露，的确系可歌可泣噶。我哋睇翻咧，其实喺东西方对美学、诗学都有一致嘅观点嘅，就系诗词有宣泄情绪嘅正面功能，以艺术嘅方式调解精神上嘅困苦同埋紧张。这种将心扉意志升华和超越抒发在简单的节奏之中，配合文字可以说是诗词的特殊作用。诗词带有韵味音律，在抑扬喜乐之间，急促顿挫之间，舒展胸怀意志，所以这种文化呢是能够持续不断。上书如书讲到，诗言志歌永言，声依咏，律和声，八音黑谐，无相夺论，神人以和。他直接讲到了，诗呢是要抒发我们的意志的，歌呢是唱咏里面的言辞，那些声音啊、律韵啊配合得好的时候呢就非常之和谐了，所谓八音和谐，令到呢所谓神人都相和。这个神韵呢是天地之间那种的气势，神韵都可以和人呢天地之间得以调和的。论语太白也都提到呢，孔子讲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我们啊，如果能够令到个社会大家都去学习诗词这样东西的时候呢，个社会呢是相当之和谐的。兴盛嘅个社会要好呢，我哋就要订立一啲礼仪啦，互相交往啦。但係你见到一个社会实际有冇真正嘅道德成就和谐呢，你要睇下佢嘅音乐所流行嘅音乐，究竟佢流行啲咩音乐呢，内容系点样呢，会唔会系优雅呀，又会唔会系令人哋系舒畅嘅呢，咁我哋可以喺呢三方面睇到嘅。咁所以呢你睇到诗嗰、那个表达个社会嗰个嘅 情况咧相当之重要嘅。近代诗人咧，朱自清咧喺佢诗言志辩讲过：献诗陈志，赋诗言志，教诗明志，作诗言志。嗱，佢四个部分咧都要讲到嗰个志气嘅问题，相当之重要。不管你系教人哋作诗啊，或者你去系研究其他作者嘅诗词咧，我哋都系从嗰个志向啊，即系话嗰个诗人里边嗰个意志，你能唔能够触摸到佢嗰个重要性？咁唐君毅先生喺《人生嘅体验》续篇指出，志系好重要嘅，佢成为咗转移变化此实际之我，超升扩大此实际之我的力量。只有人在其有一真正的志愿，以主宰其实际存在时，人才真正为一顶天立地，通贯内外人己的真实人格，亦才成为一能开创文化、成就客观的社会事业的人格。此之为真正明体达用的人。咁呢度呢其实亦都好简单直接，就讲咗个人有真正个志向志愿嗰个嘅重要性，可以主宰我哋嘅人嘅一个人格，成为顶天立地嘅所谓真君子真人才啦。台湾教授林安悟就提到呢，佢话唐君毅老师所讲嘅立志系一种理想，我哋要体会嗰种理想嘅人格。立志系可以呢将生命咧振拔于俗流之上，即系令到我哋超出咗世俗嘅，令到我哋可以喺生命上高有一个成就，有一种嘅存在嘅价值。我哋《诗经》咧，其实而家大概知道咧，流传有305篇，其中6篇咧，生诗咧就有目无词，即系有题目就冇内容嘅啲词句嘅。根据音乐的基础和来源不同呢，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。风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地方歌曲，凸显了它不同地方的民风和风俗习惯的分别。有些是慷慨愉悦的，或者有些是悲凄忧孤的。那这种生活情景呢就收录了在15国风里面。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生活的多姿多彩细节啊，鸟兽虫鱼啊、花草啊，呢啲品类繁多，亦都有父慈子孝、婚姻往来、男女爱慕呢啲社会风气嘅。或者我再详细讲一讲雅啦。雅呢就系周天子京畿地域嘅歌乐，佢优雅之中带住官腔阔大嘅味道，因为系宫廷嘅歌曲嘛，表现咗泱泱大国嘅气派。当中大部分是王朝里面乐官的作品，有官员奉献出来的歌词，其中分为大雅、小雅。除了记载周朝艰辛的创立、开垦者的壮志这些史诗式的题材，亦都有人性和政治黑暗的一面，老百姓苦难的表情亦都被揭露和彰显出来。还呢就是宗庙祭祀的曲词，在特定情形之下专门使用的。深刻的词句有颂赞先祖伟大的勋业，歌功颂德萦绕不绝，有周颂、老颂、商颂三个部分，有些记录呢就被誉为历史画册的瑰宝一样，表达了先民美妙的心声和歌声。赋比兴呢就是《诗经》的写作手法，朱熹在《诗集传》简括地分类解释：夫陈其事而直言之也，以比物比此物也，先言他物，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这个就是赋的解释，其实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描述和比较，以多层次角度的展示方式，灵活变化当中去到表达嗰个景象或者系思想。赋比兴呢三种方式其实可以混和同埋交替嘅。 比当然就是直接的对比方式，或者是比喻使到人哋非常之有亲切感的，好似一幅动人的图画投影咗喺我哋面前，好有生动感，好有贴切感的，令人哋呢拍案叫绝。兴即系兴起联想思维，加入咗读者嘅想象力啦，贯穿咗表面嘅情景，透出咗一个好精致嘅场景出嚟，挑足咗人们心里边深深嘅思绪，拨动咗我哋潜伏嘅情感。其实呢三种嘅演绎方式系可以互相组合，自然就成为咗一幅心灵嘅图画啦。佢缤纷飘荡喺读者脑海当中，盘桓不去。所以刘协喺《文心雕龙》评价《诗经》咧，认为佢系几个字就可以令到人哋变化多端，情貌演变非常之多嘅变化。咁你话啦，呢啲咁好嘅文字、咁好嘅言辞喺边度可以揾到呢？其实诗词嘅艺术修养价值咧，相当之多、相当之阔嘅。咁喺《孔从子》啊呢本竹简书里边咧，就记载咗孔子读诗嘅时候一啲嘅赞叹。咁啊，因为呢本竹简书未出到之前咧，好多人就唔知道孔子究竟佢修改咗呢个《诗经》之后，其实佢对诗嘅一啲嘅睇法系比较少记载嘅。咁呢个竹简书咧就比较详细啲嘅记载。咁我咧就提几点，譬如佢讲到诗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匹夫啊能够系坚持个意志唔变嘅，即系一个人啊，一个虽然好简单嘅一个匹夫，一个普通嘅老百姓嘅，真系佢哋能够坚持嘅意志，非常之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记载嚟嘅。咁亦都见到一啲君子咧，佢好勤奋咁样学习。亦都见到一啲人呢，佢好彬彬有礼，亦都有啲皇后呢，佢对一啲贤士呢係相当之係尊重嘅，希望呢嗰啲贤士有机会呢係辅助于佢嘅。呢度种种嘅对于诗嘅欣赏赞叹，其实就係话佢用一啲简单嘅言辞嚟到表达佢内心嘅一种嘅思想。呢、這个就係话诗词嘅艺术价值啦，可以用精炼嘅词组恰到好处咁样表达咗作者嘅思想情怀。其实诗呢个本来嘅宗旨就系文学修养同埋艺术修养嘅结果嚟嘅。我哋应用同埋熟悉诗词，其实就系成为咗文化修养嘅重要指标。因为词句精炼要薄厚嘅，所以我哋讲诗歌本来系交流思想，但系要精简个内容啊嘛，咁你嗰个喺精简之处一定要充满咗你嗰个内涵啦。你要营造一啲诗情画意，又要表达好丰富，咁呢啲咧就唔简单嘅。古代仲有一啲大臣咧，就用啲诗嚟到向皇帝进谏，因为用诗啊嘛，佢就唔会直接啊咁样即系话呢个。皇上呢有啲咩唔妥当，佢就变成一种委婉而优雅嘅词句，咁嚟到劝谏皇帝或者劝谏别人。咁因此孔子就讲啦，不学诗无以言，如果你唔学诗词啊，呢个精炼嘅文字呢，你根本讲说话就唔会好啦。咁亦都讲到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咁其实即係话诗呢可以令到你个人呢可以系引起好多兴趣嘅，引发你好多思维嘅，亦都令到你个观察力增加，亦都可以令到你与人交往，可以令到你呢嗰个人个怨气得到系舒缓嘅。咁我哋去睇返呢，其实孔门呢定咗六经，就系诗书礼乐易春秋，诗呢就放喺第一位。咁你可以知道呢孔子嘅教育理想呢，係非常之重视诗经㗎。